移民问题分歧大，欧盟呼吁制定新法律。习近平低头向美国示好，欧洲电动车崛起价格更实惠，痛击中企。北约指出中共威胁，提防北韩卷入俄乌战。中共再出刺激政策失效，股民绝望，股市大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欧盟领导人10月17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收紧移民规定。这场峰会预计将更加确立欧盟的右倾。根据欧洲国际边界管理处，非法入境至欧盟的人数在2023年达到近十年最高峰。今年非法入境人数已经下跌超过 40%。但一名资深欧盟外交官员指出，移民仍被很多欧盟国家视为一项迫切的国内问题。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在今年6月的欧洲选举中表现强劲，并在荷兰、奥地利和德国近期的全国与地方选举中胜出。法国在今年夏天的提前大选后亦向右倾。部分国家希望尽快实施今年达成的据里程碑意义移民协议。这项协议加强了边境程序，并要求各国接收来自前线国家的寻求庇护者或提供资金和资源，但其他国家认为这项将在2026年6月生效的计划做得还未够，尤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这个岛成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捷径之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位于非洲大陆西北方向的大西洋，非洲西部大量非法移民经常藉助简易船只从茂里塔利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出发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寻求工作或避难。今日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影片，西班牙政府正将330名非法移民从加那利群岛空运至马德里，他们里面大多数人将继续前往法国、德国、英国和瑞典。近期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大多数欧盟国家都签署了一项推动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议案。法国政府发言人布勒容在10月13号表示，法国新右翼政府力图打击移民问题，因为这样当局希望能够在明年通过新移民法。而德国9月中亦恢复所有边境管制，打击非法移民。在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和跨境犯罪威胁下，柏林开始在所有边境重设管制措施，打击非法移民。这样做被认为可能产生骨牌效应。就事件，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表示，因为有恐怖主义的关系，现在对整个欧洲各国军事上的威胁感到很强烈。所以说，这个移民跟难民里面怎样去鉴定他的身份，他会不会是恐怖分子冒充，或者是敌国间谍冒充，这个也是欧洲各国基于安全跟主权。这个安全包括军事还有内部政治安全等，这个社会治安，我想他会考虑这一点。右派势力的崛起亦是对欧盟整合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移民跟难民会冲击到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因为移民跟难民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可能在生活水平、生活秩序上不似当地人民的质素那么高，可能会造成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上的一个缺口，然后亦会伤害到一个国家主权，这个国家有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对民主感到自豪。来自各国的移民、各国的难民在经济上的影响，当然它可能会冲击就业市场，甚至原本的社会福利的支援安排亦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在乎的原因。因为这几年的中东战争，欧洲的一些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问题，这些会造成接受移民跟难民的问题上态度没以前那么宽容了。对于欧盟成员国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奥地利说欧盟国家的反应一如既往一片混乱，不过意大利这个星期开始将一些移民遣送至阿尔巴尼亚，这个是与地拉拿当局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斯洛维尼亚总理高洛伯十月十六号将这项倡议称作为一项试点计划，整个欧洲都可以借镜。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提出立法方案增加遣返非法移民，并表示可探讨意大利这类移民送往阿尔巴尼亚的计划。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去年十一月达成协议，后者在五年内每年协助意大利收容最多三万六千名非法移民。意大利出资并管理阿尔巴尼亚兴建两座收容中心。这样的措施会引起怎样的回应呢？赖荣伟表示，就好像一个外判方案搞环境保护，我的碳排放可能没办法达到目标，我就去买人家的碳排放限额，然后用一种全球的角度来做。意大利的做法当然也是想在安全、主权跟经济以及人权方面做个平衡。我想右派的声音会支持这样的做法，但是左派或者是比较基于人权团体会批评，因为人权会以人类的安全、人类的尊严，身为一个人应该有尊严。咁移民跟难民，佢哋亦系一个人。你去到欧洲，去到意大利，就系想要做意大利人。而家你要将佢哋送到去阿尔巴尼亚，有啲似次等国民，等于系喺国民之间区分唔同嘅待遇。以上系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月十五号在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中表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应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他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做合作伙伴，做朋友。针对习近平的这番言论，美国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需要听其言，观其行。习近平在信中重申中国对开放的承诺，强调中国将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习近平在致信中说，中国愿意同美国做合作伙伴，做朋友，这个不单止造福两国，亦惠及世界。前国防部长办公室资深官员博斯科同美国之音讲，中国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证明他们的诚意，比如停止在台海军事演习，停止越过中线，他们可以停止实施反分裂法，可以在台湾人民同意的前提下要求统一，而不是武力解决。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万宁通过电子邮件跟美国之音讲，他面临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债务占 GDP 的310%，地方政府破产，消费者在房地产危机中失去了信心，财富亦大量流失。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刺激计划目的是管理债务，而不是促进消费所需的结构性改革。因为这样，习近平正在寻求稳定的外部环境，并希望为中美关系保持底线。在 X 平台的中文用户中，大部分评论者表示了嘲讽和怀疑。另一位叫 Mr. D 嘲讽说，好简单啫，如果美国不干涉中国的行为，听中国的话，那中国就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网友 McFuller 说，千祈不要相信中共的鬼话连篇啊。 Reykjavik 说，习主席既要疯狂反美，又要和美国做生意。另一位 Dennis Wang 说，美国被他呃得少啊，不会再好像场内的老百姓那么容易被他呃了。在这个星期，几间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在巴黎车展上推出了经济实惠的新款电动车，目的是刺激需求的同时，重新夺回目前由中国牌子占据的市场占有率。据 CNBC 报道，巴黎车展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行业展会，这次车展于10月14号在巴黎开幕，将持续到10月20号。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可能成为欧洲汽车产业的转捩点。欧洲汽车巨头在全面电动化的道路上面临挑战，包括缺乏经济型车型、充电基础设施推广低于预期，以及同中国之间日益升级的贸易战。随着减排目标明年生效，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於是汽車製造商相繼尋求利用巴黎車展作為平台，推出一系列低成本車型，以提升電動車銷售。 例如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首次向公众展示了 Twingo E-Tech 电动原型车。该公司表示，这款全电动汽车将于2026年上市，价格的起价低于20,000欧元。雷诺还推出了小型 SUV R4 电动车，并已经开始接受 R5 电动车订单。该集团的 Dacia 品牌推出 Spring 车型，这款车被誉为市场上最实惠的电动车之一，价格同样低于20,000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运动组织车辆与电动移动供应链资深总监波里斯卡诺娃说，随着几款低成本电动车推出，明年欧洲电动车销售可能占据高达24%的市场占有率，较今年的14%有所上升。根据资料公司 JATO 的报告，去年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价格通常不到欧洲和美国的一半。2023年上半年，中国电池电动车平均零售价格约为31,000欧元，相比之下，同期欧洲电池电动车平均零售价格超过66,000欧元，而美国则为68,000欧元。10月17日，布鲁塞尔分别举行了欧盟峰会以及北约32国防长会议，多国首脑相继点名中共，直言中共延长了俄乌战争。西方首脑并达成共识，要共同应付中共的威胁。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先是出席欧盟峰会，寻求西方盟友支持乌克兰的胜利计划。他点名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中国仍在积极帮助俄罗斯延长这场战争，我们有明确的情报资料。同时泽连斯基还提到，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令北韩卷入俄乌战争。泽连斯基说，北韩准备派出大约10,000名士兵向乌克兰开战。同一日，北约防长峰会亦在布鲁塞尔开幕。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致辞中亦同样提到中共，直指中共对北约和欧盟构成了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持续助长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对欧洲大西洋的安全构成威胁。另外，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亦表示，这次带来的资讯除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应付中共威胁，亦是战略重点之一。美国总统拜登在17日从白宫出发，他将在18日对德国展开一日的旋风式访问，预计乌克兰问题将成为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的核心议题。10月17日，中共当局再次推出了新一轮的所谓刺激房地产措施，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到40,000亿人民币。消息一出，房地产股大跌。10月17日，北京当局再次推出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新措施，提出货币化安置的方式，新增实施100,000套城中村和危旧楼改造，声称是为了消化现有的住屋库存，而且在今年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到40,000亿元人民币。中共9月24日宣布首轮刺激措施后，股市短暂回升，但由于没有措施细节令国内投资人失望，股市的跌幅又回吐了此前的上升。一些专家认为，中共这次推出的所谓新政策40,000亿刺激措施相当于没有宣布一样，40,000亿亦只是杯水车薪。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说，我觉得中共现在是面临经济衰退的危机，现在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我们知道他在9月底为了给他的所谓11国庆献礼，这个得1-2万亿的资金投入之后持续了3日，股市又重新下滑，即是说这个措施作用非常有限，这个其实恐怕亦是杯水车薪。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说，政府加大投资能不能够救经济，我觉得目前来讲可以救某些行业，可以令某些人赚到盆满钵满，但是中长期来讲，这样搞法对经济是负面效果。谢田教授说，中共还要面对来自中国民间的越来越高对中共不满情绪，我觉得它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